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人如何改变。
谁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当我们罪人跟罪人相遇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天然的罪性去伤害彼此。那当发生彼此伤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应呢？例如说，你踩了我的线，拿走了我原来要拿的东西，你做了一个改变，你没有先跟我商量，我原本是好朋友，哎，你突然间反目了，写文章批判我，然后在背后说我，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常有的一个反应是，我们试着去跟别人沟通，有没有？沟通，沟通什么呢？把真相讲清楚，对不对？那我想问你啊，有两个罪人，他们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如果把真相讲清楚的话，我说的是真相啊，如果把真相讲清楚的话，我们会变得更有爱还是更敌对？所以沟通都不是去讲真相的，对不对？沟通是去讲一个对于降低冲突有益的一个理解，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沟通那么累，有没有？还有为什么沟通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大家都在互相拆解对方的招数，我们并没有觉得那是真正的沟通，有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先有一个决定要去爱对方的态度，其实沟通常常是越讲越混乱。反过来，如果已经决定了要爱对方，有时候连沟通都不需要了。当一个人的态度是正确的时候，沟通才会开始有意义。那么我们常常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尝试跟人家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我以为我以为，然后或者说，哦，不是不是，那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是要把别人对你的那个看法把它扭掉，对不对？这样子的方式去化解冲突常常有什么样的结果？结果就是我们虽然和好了，我们虽然和好了，我说对不起，你说对不起，啊，没事了，啊，没事了，但是下一次看到他就觉得再也不会像原来一样了嘛。然后他下一次又做了类似的事情，你就又是你，有没有？就是表示真正的和平其实并没有发生，我们不过是签了一纸停战协定而已，两国仍然处于交战对立的状态，只是我们决定在对立的情况下同时友好相处，共谋未来，有没有？这是我们常有的人际关系的状态。那么去跟你是一个罪人，你跟另外一个罪人产生生命的碰撞，我们怎么样做是更接近圣经所教导的那个画面呢？首先让我们先安慰一下，就是我能够跟你吵架是因为我认识了你。如果我们两个像路人一样的话，连吵架都没机会，有没有？对不对？所以本来我们是形同陌路，开始同工了，就发现理念不同，路线不同，态度不同，习惯不同，后来就需要所谓的沟通，有没有？然后就有一点要处理敌意，好，内心里面的敌意，又担心别人会伤害自己。但是冲突本身告诉你，你们的关系很靠近， 正是因为关系很靠近，所以冲突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让我们来思想圣经讲到两个罪人在建立生命的碰撞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做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美的字眼，我想要你把它记下来，这个字叫做挽回。挽回，如果你要用英文去表达这个字眼的话，叫做 to reconcile。 什么叫挽回呢？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首先他说要把他挽回，要小心被引诱，因为此刻真正的敌人不是这个犯错的人，而是什么？是罪，过犯，被过犯所胜，对不对？此刻我们共同的问题是罪破坏了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罪。你很生气，你对我说了很伤害的话，我决定去挽回你，什么概念？我先忽略你对我的伤害，我承受了你对我的伤害，然后我跟你说，我说某某，或是说孩子，家里的青少年常常生气吗？我们常常生气不是办法，我们要不要处理一下我们很容易生气的问题啊？爸爸很容易生气，你很容易生气，我们都有生气的问题要面对。这个时候焦点不是对方，对不对？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我们两个都很会什么生气，有没有？好，就是被过犯所胜。那怎么样胜过过犯呢？需要有一方做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的人？用信心活在基督里超自然的恩典的那种人，他深深的知道，我靠自己天然的本性是没办法的，照我天然的本性，我先忍耐性子，然后耐心的听完，从很炙热的愤怒变成很冷酷的愤怒，本来是 hot anger 变成 cold anger， 有吗？然后好好的谈出一个有利的结果以后，确保你再也不会这样对我了，有吗？就是我们天然的本性是没有办法产生出善良的果实的。那属灵的人是知道，照我天然的方式不会有很好的结果，所以我当下要放弃我自己原来的方式，相信上帝与我同在，我愿意用信心拥抱耶稣的恩典，这个时候我就是属灵的人。不是我上过教会的灵命成长课程，不是，就是我用信心活在基督的恩典里，不靠自己。这样的人是属灵的人，他要用温柔的心，因为此刻他是要爱这个被过犯所胜的人，要保护他，不是要破坏他，是不是？要保护他，然后让他能够脱离那个罪的影响，而这个过程要小心自己恐怕也变得跟他一样，叫做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这个挽回的动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解决了我是罪人，你也是罪人，我们生命发生罪与罪的互相伤害的碰撞的时候，要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不是建立在我们两个谈好了互不侵犯，真正的和平是我有一种态度，我决定要参与在你生命的黑暗面里，帮助你从里面出来。那么当我们要去挽回一个在黑暗里的罪人，我自己生命有很多黑暗，如果不是因为耶稣救我，我没有办法能够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去挽回一个罪人，首先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罪？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悔改？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来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什么是罪？很多人因为受到 新约希腊文解经的影响，认为罪的意思就是箭没有射中准心，有没有？这不是圣经对罪正确的定义。那我是学新约神学的，我为这个见解负起解经的责任。虽然希腊文的字根讲罪那个字，原来字源是指箭没有射中准心，问题是整本圣经在任何的上下文里面讲到罪的时候，从来没有把它跟射箭或是完美放在一起，它不是这样用的，用的人不是那个意思。罪真正的意思是源自于旧约希伯来文的传统，对于罪的概念是怎么概念的，要找从以色列跟耶和华的关系，还有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跟上帝的关系。罪的核心概念是一种敌意、冒犯，这过犯 transgression 就是冒犯，我干犯你，我得罪你，我与你为敌。它是主动的，不是说我不完美，而是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你不要来管我，你不是我的上帝，你不是我的父亲，我不需要你帮助，最好我就自己来扮演你的位置。所以人要像神一样，就把那果子摘下来吃了嘛。它的核心概念是一种敌意，所以罪的概念是与神为敌，所以福音的概念是与神什么和好。哎，懂了吗？通了啊、哦，通了，明白？因为为敌才需要和好吗？啊、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这个隔绝 C.S. Lewis 用一句话说，大离婚叫 Great Divorce， 神跟人是离婚的状态，而且是一种仇视的状态，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什么敌，敌意。所以人对神发怒，人对神的发怒啊，通常是冷的怒气，冷的怒气最可怕了。好，有些男女朋友关系到冰点，女孩子最痛苦的就是男孩子完全不讲话，不回应，不吵架，有没有？这叫 cold anger， cold anger 其实是很有敌意的一种关系状态，找到一个机会大吵一架就把你给甩了，有没有？你最害怕的是这个，因为那是一个我宁愿吵开来，有没有？哈，就算挥拳动了手，吵开来还可以抱在一起，有没有那种感觉？人跟神是一种为敌的状态，人不理会上帝，人不在乎上帝，人把上帝从他的生命中整个推出去的状态，这个叫做与神为敌。然后人就抓住其他的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不再接受上帝对他生命的安排，不再接受上帝对圣洁的标准，也不再依靠上帝在这个受造世界的各种恩典。人把神所造的东西扭曲了他的功能，人把人原来存在的目的扭曲了，用来满足自己心里的欲望。性的欲望那些东西用来取代上帝的叫做偶像。所以罪的本质是什么？是第一个对神的敌意开始的，第二个是对人的操控，第三个是对偶像的沉迷。操控什么意思？我避重就轻，我说谎，我怒气，我委曲求全，我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让你满足我的欲望，这叫做操控。我并没有尊重你作为一个存在的人，你原本天然该要实现的目的，你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我的欲望而服务的，这叫操控。那什么叫偶像？基本上好的东西就是偶像。什么叫做偶像？钱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好的，所以爱钱就是偶像。因为我们振振有词的为着好的东西，把最好的就是上帝并他儿子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给丢到垃圾桶里去，这叫做偶像。性是好的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是好的，但是人玷污了它。时间是好的东西吗？ 是，但我们变成了工作狂。我们把上帝所赐的好东西变成我们的上帝，然后因为它是好东西，所以我们永远不缺少好的理由去为我们的欲望辩护，有没有？婚姻是好东西吗？是好东西。婚姻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吗？可以，因为基本上上帝存在就是为了祝福我的婚姻。如果上帝没有祝福我的婚姻，那上帝就不必存在了。或者我存在就是为一个完美的婚姻，所以我们家每个人都要到位。我的太太老是不像一个好的太太，我先生老是不像一个好的先生，然后家里老是不完整，我不过要的只是大家能够在一起吗？我们的理由都非常的正当，但是他扮演着上帝的角色，首先支配着我自己的内心，我又用操控的手段要让别人配合演出来满足这一个欲望，他就叫做偶像。所以人罪的问题是不用什么学习的，天然就有，但是透过社会化的过程变得深奥复杂，充满着智慧的光芒。人懂得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满足自己扭曲的欲望。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罪的本质是敌意，他并不想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不想要跟人有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扭曲了好的事物。那么当你要挽回一个人的时候，你必须要理解，当你进到一个罪人的生命中的时候，你会遇到赤裸裸的敌意，他不会喜欢你进到他生命中，他不会喜欢的，他会有很强烈的敌意，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软的硬的去抵挡你，因为在抵挡你之前他已经抵挡上帝。你也是一样的，你去帮助一个忧郁的人，然后他指出你的伪善，戳破你的骄傲，两个人都在互相保护自己内心的偶像，有没有？我们的状况就是最大的敌人是罪。那么第二点，你要去挽回一个罪人，要解决问题是什么？是悔改，就是离弃罪是什么概念？什么叫做悔改？首先，我们都有在没有人看到我们夜深人静只能面对自己的那个安静时刻里，深深的觉得有羞耻感。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透过我比较好的那一面，已经换得了很多好的事情发生。这些人接受我，他接受我是丈夫，接受我是父亲，接受我是一个员工，一个机会，一个友谊，因为基于我好的善良的那一面给了我。但我内心知道我隐藏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在我内心深处有羞耻感的概念，是我深深的害怕如果人们知道我不好的那一面，那么因为我好那面所换取的这一切明天就会消失掉呢，所以觉得自己配不上已经得到的这些好处。这种感觉叫做羞耻感，羞耻感。那么在羞耻感里面，我们会感觉自己好像是双面人一样，就是我活在人的面前，我活在别人的面前是一个样子，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客厅，有一个烧着的沙发，我把门窗紧闭，那外面就很华美啊，那个叫做面具，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把那个沙发的火给灭了，我要在没有人明白我内心的污秽的情况下，自己哪一天去听个名嘴，听个讲座，心里面做个笔记，自己祷告，就把它解决掉了哈。然后就想说，有一天我可以把我的负面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我可以活在人的面前只有正面的那一面，我真的变成那样。所以我的方法就是我不停地定罪自己啊，尊恩啊，你怎么那么贪婪，怎么那么骄纵，你怎么那么样的这个喜欢背后比较别人，然后我就定罪自己，希望透过骂自己的过程，骂到一个程度，可以把我那些问题就给排斥掉，我深深恨恶我里面那些罪，有没有？这个过程不叫做悔改，这个过程叫做 自责。为什么是自责不是悔改呢？因为在我内心这个画面里没有上帝。基本上坐在审判台上的那一个，仔细看一看，哎，跟我长得很像，是另外一个叫陆朱恩的家伙，坐在台上说，你最大问题就是你贪婪、情欲、骄傲。基本上呢，你只要把你的贪心换成勤劳，把你的情欲换成节制，把你的骄傲换成谦卑，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人生，你人生就要专注解决这三个问题。然后在审判台下的那个，哎，看，哎，也是很像中恩，就同一个人，然后就在那边，啊，是啊，我就是这样。如果让人家发现太糟糕了，我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哎呀，我不要再这样了，有没有？坐在审判台上的是我，在审判台下的也是我，我自己责备自己，有没有？这个不叫做悔改，这叫做自责。在这个自言自语的世界里面，其实我有个更大的罪，我完全不觉得它是一个罪，就是我把上帝从我自言自语的心情里面给推出去，我不要上帝来打扰我的自言自语。那上帝在旁边说，我看你一直在责备自己也蛮辛苦的，然后在别人面前就很敏感很紧张，因为别人莫名其妙讲的东西就刚好讲中你自言自语的那些东西，你就以为别人就在说你，其实别人不在说你，基本上你没有那么重要，别人根本不会想到要说你，是因为你一直都在自言自语，你以为全世界只有你，所以别人讲什么都在说你，其实别人说是因为别人那个有别人有别人的原因，大家都忙着责备自己关心自己，哪有人关心你啊。然后上帝说，你太辛苦了，这个审判的宝座还是让我来做好了，你要不要下去，不要再自己责备自己，因为你不是公义圣洁的，你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不正直的，你达不到自己的标准，但你自己的标准是不需要达到的，你受造是按着我的形象受造，你应该接受我的审判，活出我的形象，用上帝的标准来明白你生命中真正的问题。然后上帝看着你生命所有的问题的时候，上帝最喜欢责备人什么东西你知道吗？门徒跟随耶稣的过程被耶稣骂过没有几次，真的主要骂就骂什么呢？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有没有？上帝不知道彼得骄傲吗？上帝不知道他的门徒怎么样吗？上帝责备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不信，心里面跟神产生敌意跟距离，不让上帝帮助他解决问题。你家的青少年孩子都到问题很严重的时候才低着头说，妈妈对不起，我做了什么事情，哎呀，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假如你会骂我，对，我是会骂你，但我也会帮你啊，你为什么要把问题变这么严重，有没有？上帝愿意救我们，我们除非到有一天走投无路了才回去祷告。所以上帝说，我们是那个很任性的脱缰的野马，若不用绝环配头勒住它，就不能够悔改啊。悔改的概念不是自责，悔改的概念是回转。我原来背向上帝，我往这里走，上帝在那里，我离弃他，我与他疏远。有一天我意识到我离弃他之后，活在各样的罪，我伤害人也被人伤害，各样的苦难，我的心一直跑出各种坏的念头，然后我在很大的挣扎里面，我终于低头了，要让上帝做上帝的时候，我就转向来，我本来往那里，我转过来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我需要改变，请你帮助我。你就回头走向你的神，拥抱他的救恩。路加福音15:11-23讲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是耶稣的比喻中最有名的。他说有一个财主，他是爸爸，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儿子，一个叫小儿子。 然后小儿子呢，有天跟爸爸说，爸爸，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赶快死了，钱给我，你不死，那你钱就给我吧，基本上这个意思。这个对父亲是很强烈的敌意，有没有？强烈的敌意，你对我存在的价值就是钱，把钱给我，你存不存在不关我事。然后拿了钱以后就离开家到远方去挥霍，对不对？用他自己要的方式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完全放弃他父亲给他的任何教导，也不再高举他父亲的名，对不对？那个基本上就总结了人受造而堕落之后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光景，就是这样。然后小儿子到落魄了，把神的恩典都耗尽的时候，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去养猪，然后拿着豆荚要喂猪，自己肚子饿了不能吃，要先去喂猪，然后在想说要不要吃那个豆荚的时候，突然间醒了。 人有时候会醒，对不对？突然间醒了，我需要改变，问题在我，我需要帮助。他就想，我的爸爸口粮充足，雇工充足，我在这边反而喂猪，我还要饿死吗？我要回去找我爸爸说，爸爸，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从此不配再做你的雇工，不配再做你的儿子，请你让我做你的雇工吧。然后他就回去了，对不对？这个回是什么概念？回转，就是悔改。然后当他回转面向他父亲去寻求他父亲的时候，圣经上说，他父亲在山头上远远看见小儿子，心里面激动，就冲过去抱他。这什么概念？表示父亲每天工作没事哦，就上到山头看看我儿子回来了没啊，我儿子回来没啊。那你跟这父亲不一样，因为你没事就看一下股票，对不对？那他就想说，那儿子回来了没，就一看到那个儿子回来就很高兴，冲上去抱他，亲他的嘴巴，戒指戴在他手上，衣服套在他身上。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请你让我做你的雇工吧，对不对？爸爸在家里面宰牛宰羊庆祝，有没有？因为他的儿子回来了。这个叫做悔改。所以耶稣做比喻说，一个税吏在圣殿里面捶着胸说，神啊，求你原谅我，我是一个罪人，有没有？那另外一个法利赛人在那边说，哎呀，我不像那个人犯罪，我天天十一奉献去教会聚会，我比较圣洁嘛。可是那不是真正的悔改，因为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大儿子，有没有？大儿子一听说小儿子回来了，爸爸替他宰牛杀羊，就很愤怒说，爸爸，我天天服侍你，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了，基本上就是教会长大的小孩。然后那为什么我为什么那个弟弟他败坏你的名声，败坏你的家产，在外面把钱跟妓女用尽，他回来你那么高兴呢？请问这个时候大儿子的状态跟父亲心事是一种亲密的还是敌对的关系？是敌对的关系。为什么是敌对的关系呢？因为他此刻不能够加入他父亲想要去挽回小儿子的那个心情，有没有？他就是敌对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法利赛人其实是隐藏的大儿子，是隐藏的浪子，就是小大儿子其实是隐藏的浪子，在家里的浪子。法利赛人律法主义表面上看起来达到基督徒的标准，心里面与神疏远，与神为敌，其实是隐藏的浪子。而耶稣基督来实现他天父的心意，要拯救失丧的羊，他是真正的大儿子，因为他实现了他天父的心意，去挽回他们的小儿子，像他父亲一样付上代价，他将自己的身体献上，要把失落的儿女召回家。上帝的恩典总是在我们悔改之前做好了，上帝先来等待我们悔改，上帝先把救恩准备好，救恩的盛宴在家里摆好了，然后神在外面看，孩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很难？悔改的主要概念是，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上帝借着他儿子耶稣所赐给我的救恩，有没有？当我愿意用信心拥抱他的恩典的时候，就是悔改真正发生的时候，愿意被挽回，那个就是悔改的时候。所以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罪，我们彼此之间不是永远的仇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罪。上帝救罪人是付代价去的。刚才说当你跟亲密的人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什么最难？谁先主动伸出挽回的手最难，对不对？那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罪人的时候，那个罪人概念不是你不完美，不是你自己在审判台上审判自己说啊你怎么这么不完美，不是那个概念，是当你与神为敌，与他疏远，活在你自言自语的世界，把上帝推出去的时候，你是一个罪人。但是基督在你还做什么罪人的时候，他主动伸出了挽回的手。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有没有？他成了人，要不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来赎你的罪，好将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个叫做什么？挽回。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什么东西？爱就在这件事情上向我们显明了。他不会因为你信耶稣然后罪得赦免，过了十年以后有一天说，怎么你信耶稣以后你还这么败坏啊，你怎么到现在还会说谎，怎么到现在还在乱看女人呢、啊？你这个人早知道当初不救你了，有没有？上帝救的就是这样的人，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来拯救我，因此上帝没有任何的理由会因为我的罪而抛弃我，有没有？我跟上帝关系核心的问题不是我生命中有多少败坏还没有解决，而是我愿不愿意用信心回转去依靠他的恩典。所以去挽回在罪恶中的人，目标是要让人看见上帝的什么恩典，好让人用信心回转，不走自己的路，而去拥抱上帝的救恩。我们整个工作是为了要让人看到上帝真的很爱他们，让他们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真的很伟大，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你去关怀、陪伴、照顾、安慰一个在最终被辖制的人，在实际的操作上，你去辅导一个在最终挣扎的人，他心里面知道有上帝的恩典，但是胜不过，你帮助他越发清楚地看见基督的救恩，安慰一个绝望的人，他觉得啊，我这个人救不了了，我就是这样，让他看见耶稣赐给他新的生命。去保护一个被别人的罪受害的人，让他刚强起来，用理性有智慧的方式去面对那在伤害他的人，而不再继续被他不正当的伤害。去制裁刚硬的人，一个人已经明白这是上帝所憎恶的，已经明白他内心深处的问题是与神为敌了，但是他就决定我就是要出去流浪，有没有？我就是要与神为敌的时候要制裁他。在保罗的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个例子，有人娶了自己的后母，就是混乱了婚姻的关系，然后教会没有制裁保罗，就责备教会说你应该制裁他。怎么制裁呢？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罪来。这个是什么？辅导工作。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是什么？挽回。 他若不听，你就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是什么？这是再次做辅导工作，并且如果没有办法准备好悔改的话，要准备好制裁。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什么制裁手段？你知道吗？教育儿童哈，用英文讲有一个方法叫做 time out， 暂时终止一切与神相关的活动，有没有？教会的圣餐服事，如果是教会的同工，就暂时不要服事了。这是什么？制裁刚硬的人。那制裁的目的是因为恨他吗？不是，是为了让他看见上帝的恩典。保罗牧养更多教会，说那个人犯罪，他知道他错了，他说我错了，我需要改变，请你帮助我。他回来的时候，保罗说你要干嘛？你要饶恕那个悔改的人，对不对？所以制裁又饶恕， time out 又恢复，有没有？是为着要他看见上帝的爱，不是为了要彰显你的正义感，是为了要让那个人能够从最终脱离。只有当你愿意委身去帮助别人，不再被罪辖制，让他看见神在基督里面的救恩，能够救他脱离他的罪恶，而你也是一个罪人，你跟他一起寻求上帝的改变，一起在生命的改变过程中牵着手，互相鼓励，用信心倚靠基督的恩典，一起冲破我们彼此生命的黑暗。这个叫做传福音，这个叫做圣经辅导。所以我们其实是传福音给别人，只是不是用口讲一个教义，而是去深入到一个在最终挣扎的生命中，爱他，把基督的爱带给他，把基督的福音透过你饶恕的行动，透过你愿意深入在他挣扎的生命中的行动，让他看见福音是实在的。那个是传福音，有没有？挽回一个有罪的人，其实正是福音最美丽的表达方式。所以最后让我们把这个经文记起来啊。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好难哦，原来只是说对不起是不够的，原来还要去帮助那一个不可爱的人认识福音的好处，原来要把福音的安慰带给那个生命还没有悔改的人，一个可能随时会让我们生气的人，一个可能会随时得罪或伤害我们的人。天父啊，我们不行，但你可以，因为我们纪念我们自己也是浪子，我们欠你太多，我们是在很深的罪里面，我们欠你的远远超过那个人欠我的，因此主啊，我不可以不把福音传给他，我不能不停止，我不能不继续的为他祷告，我不能忘记他在最终的挣扎是需要被改变的，因此恳求主点燃我对福音的热忱，让我看见你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因此恳求主让我在软弱中加增我的信心，为这个在最终挣扎的人祷告，或者可行的话，求你教导我，给我好的机会，能够重新挽回我们的关系，并且将你福音的盼望带给他。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你刚才收听的是陆尊恩传道的专题讲座，由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部授权，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编辑播出。我们想知道你收听后有什么感想或提问，请与我们联络或给我们留言。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